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之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继续来学习神在罗马书信里面所启示我们的真理。今天是罗马书第33讲，罗马书第33讲，题目是信徒如何应用属灵恩赐。信徒如何应用属灵恩赐，经文是罗马书第12章3到8节。罗马书12章3到8节，我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然后靠主的恩典圣灵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合作即事就当专一即事，合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合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段的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应用神所给我们属灵的恩赐。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他是一个上帝祭司的好管家。在上帝的家中，使徒保罗忠心管理神给他各种的恩赐。在他的经验里面，跟他牧养各地的教会，与各地教会的领袖讨论到教会的组织、教会的生活、教会的行政、教会的侍奉里面，他知道神赐给教会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在保罗所写的书信有3本书提到属灵的恩赐，除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12章以外，在哥林多前书用3章的圣经讨论属灵的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章跟14章，然后在以弗所书第4章讨论到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也提到 属灵的恩赐。这几处的圣经加起来，属灵的恩赐的种类大约是21种。各位，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慢慢去分析一下。我今天在这里只单单讲罗马书12章这一段经文所讨论的恩赐。第3节，使徒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这里保罗提到看所当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那么这个看到底看什么呢？就是看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赐是怎么样。在这里使徒说，这个属灵的恩赐是上帝所分给个人的，所以恩赐的主权在于上帝。上帝是恩赐的主，是恩赐的源头，是恩赐的管理者。他知道什么人需要什么恩赐，他就把那个恩赐分给一个人。所以恩赐有很多种，不可能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也不可能所有人能单单同一个恩赐。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走极端，某一个人盼望得所有的恩赐，要不然就所有的人单单去追求这种一种还是两种的恩赐，这是违背圣经的真理。今天很多人盼望我们大家都讲方言，都能医病，但是其他的恩赐呢？所以如果有人说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定有某一种恩赐，那就是违背圣经的真理。另外有人告诉我们要追求某一种的恩赐，各位，有一些恩赐可以追求，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追求爱心的恩赐，追求讲道的恩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不过那个追求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已经有了，加上操练，加上应用，使它熟练，能够应用的更加完美。是那个追求，并不是说你没有，上帝没有给你，而你勉强要求上帝给你，不是的。追求那是已经有的，加以操练，加以训练，使它熟练，能够用得更加好，这是追求的意思。在这里使徒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劝勉罗马的弟兄姊妹说，他是照着上帝所赐的恩劝勉他们，对自己的恩赐要看得合适。中文的圣经翻译看得合乎中道，原来的意思就看得合适。比方说我自己，我晓得神给我只有讲道的恩赐，解释圣经的恩赐，那我了解这个，我就看得合适，对，这是我所合适的恩赐。神这样赐给我，我就操练这个恩赐，训练这个恩赐，不断的应用，然后我把圣经的真理解释得清楚，借着我能够传递的，我把这个真理传递出去，他是用文字写，他是用口头讲，看得合适。就是说我们不要贪恋别人的恩赐，也不要嫉妒别人的恩赐，也不要以自己的恩赐夸耀，千万不要。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尊重，我们为他感谢。神没有把这个恩赐给某一个人， 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有哪一些恩赐，也不要骄傲。这是看得合乎中道的意思，看得合适。第四节跟第五节，使徒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两节的圣经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谈论到恩赐的证明一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也是以身体上的肢体比方作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得的属灵恩赐。在哥林多第十二章使徒说到我们的身体上有眼睛有手等等，但是如果整个身体单单只有一种的恩赐，比方说单单有眼睛，眼睛是好的，但是全身只有一个眼睛，我们从哪里听见呢？所以需要有耳朵。那如果全身只有一个耳朵，我们从哪里看见呢？脚是很好的，但全身只有一只脚而没有其他的肢体，这不是人啊。手也是很好的，如果全身只有一只手而没有其他的肢体，这也不是一个人。所以肢体一定很多，有不同的功用，但都是属于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如果有不同的恩赐，不是个人做个人的，不是彼此分裂，乃是彼此配套，彼此帮助，彼此站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不同的功用，来建立整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位，但是有不同的恩赐，为了建立身体，为了要叫我们的身体长大成人，所以神就赐下不同的恩赐给教会。因此我在说，教会需要不同的恩赐，基督也把叫教会长大扩展所需要不同的恩赐赐给教会。所以当我们从主领受什么恩赐的时候，必须要合作，彼此帮助，站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不同的功用，来建立这个身体。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会讲道只有全教会大家都讲道，如果全教会每个人都讲道，谁听到呢？如果全教会每个人都做祭事，那么谁讲道呢？所以不同的恩赐就忠心在他所领受的恩赐上好好侍奉。我们无论领受什么恩赐，都向一位主负责，向他忠心来侍奉这位主。这是保罗在这里跟我们所教训关于恩赐的一些要注意的。下面我就要按照圣经这里所写的，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谈的七种的恩赐给我们彼此分享。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浸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要继续 来思想我们不同的恩赐怎么样使用。在第十二章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何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恩赐不同，这里讲很清楚的，所以千万不要单追求一种恩赐。那么这里提到预言，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中文在这里翻译预言，原来的意思就是先知，他就说代替神说话。所以这里讲预言不是讲一个未来的事，不是，有可能，但是主要的是代替神说话，传递神的信息，像先知一样。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预言跟先知是同一个字，不过先知是名词，说预言是动词。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所传的要讲的是神的信息，是神的话语。我们站在台上还是站在人的面前所要讲的是神的道，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讲神的话呢？要照我们的信心，换句话说，你相信的多少，你了解的多少，你经验的多少，你享受了多少，然后把神的这个道在你所能了解的，在你所相信的，在你所体会的，在你所享受的来传递给别人。所以讲道不是讲理论，讲道不是讲人的学说，讲道不是讲某一个神学家的思想是什么，不是的。讲预言是忠心传讲你对圣经所了解的，你经验你所了解的，来分享传递给没有听的人。那么你不要停顿在哪里，这个信心会增加的。我们越是经验神的话语，那你讲的内容就越来越丰富了。所以传讲神话语的恩赐是可以增加，可以追求，可以操练的。第二样就是第七节说，做祭司的就当专一祭司。这里我们中文翻成祭司，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服侍 ，diakonia， 就是服侍的意思。教会有很多人，有人就需要服侍。我们人生下来就需要人服侍，我们长大也需要人服侍。所以上帝创造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就是要我们彼此服侍。在教会里面，虽然大家都是信徒，都信了耶稣，有了生命，但总需要别人的服侍。在服侍的事上，圣灵这里教导我们要专一的做。在希腊文里面本来没有这个专一，但是有这个意思。它原来的意思说，做祭司就当祭司，就是怎么样？那意思是说，我在服侍人的时候要专心来单单做这个。我们是做祭司，就把这个祭司服侍人的事好好的做。我们一个人有时间的限制，有体力的限制，有能力的限制，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服侍我们要看你能力多大，假如你能够服侍五个人，你就服侍五个人，十个人服侍十个人，二十个人就服侍二十个人，不要超过你能力所能做的。因为如果超过，你会感觉到疲倦，你感觉灰心，感觉到重担，那么你就厌烦了。所以做祭司、做服侍人的 就专一做，按照你的力量能做的你去做。第三种的恩赐，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每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必须先要学习，必须先要认识。你如果不学武术，你自己不懂的，对真理知道的不正确，那你还是暂时不要做教导。平常神把这个教导的恩赐都是赐给一些好好学习真理、体验真理、实行真理的人。你学了圣经的真理，你体会了它，你才知道怎么教导，否则你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教导在圣经里面注重模范的教导，所以在罗马第八章二十九节，神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模样。这就是因为耶稣本身他学了真理，他也实行真理，他成为我们的模样。所以要教导的本身必须好好学习了解准确，然后以身体的行为生活来教导。当然也需要口头的、话语的还是文字的教导，但是更重要的是生活的见证，当作榜样来教导。所以在这里说，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我们要在教导的事上很专心。现在很多人用一个名词专家，其实很多专家还不够专呢、啊。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正是要怎样，我专心认识真理以后，然后把我所知道的去教导那还不知道的人。教导别人要先教导自己，所以我们读圣经、学习圣经，自己先得教训，然后教训别人。第四样是做劝化的，劝化就是劝勉的意思。这个劝勉在希腊文里面有劝慰、安慰、调解的意思。在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常常会产生误会，常常会产生摩擦、不平安的事。这个是在我们平常的家庭，夫妇都有，父子也有，母女也有，在教会里面也不能避免的。那么我们如果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这些事的发生，有不和睦的事情发生，有失败犯罪的事情发生，有跌倒人淡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刚强的人就有责任去劝勉、去化解。如果两个人正在吵架，我们要劝勉、要化解，不要我们参与他们的纠纷，叫他们的纠纷越来越升级，那是我们的罪过。好多时候我们劝勉人的时候实在不够有智慧，我们变成传话、讲是非，真是火上添油，叫那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纠纷更加严重。所以劝化人的要有智慧，圣灵是劝慰师，因此我们要从圣灵怎么劝勉人的事上学习劝勉人的功夫。那么劝勉人也要专心，我们常常要劝勉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和好，实在要花很多的精神祷告，用智慧的话、适当的话去帮助人。劝一个失败的领袖也不容易的，我们要祷告求神先预备他的心，然后用最好的态度、谦卑的态度、温柔的话语来去帮助那失败的领袖。所以很多人都需要劝勉，不但是平信徒，教会的领袖同样的需要劝勉。 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也需要人劝勉，因为他们也常会有失败的事，所以劝化的恩赐在教会里面非常需要。另外就是施舍的就当诚实，我们中文分成施舍，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分享，把我所有的，我能够给别人的就分给别人。那么这个施舍为什么要诚实呢？在这个诚实里面，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力量，诚实就是按照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不是为名誉，不是为人的夸奖，也不是因为大家这么做我不这么做丢脸而做，不是诚实。我有100块的力量可以帮助2个人，我就照实的照我的能力拿100块帮助2个人。假如没有，你有2块钱可以帮助人，就是这么做了，也没有什么害羞的事。所以施舍分享给人的要诚实，要量你的力量，帮助人千万不要去借，不要借债帮助人，那不是正确的事。我们自己有的供应人的需要，所以施舍帮助人要诚诚实实。另外第六样，治理的就当殷勤。治理是谈到管理的方面，在教会有很多的失误，很多的人，所以就要有治理的弟兄姊妹来帮助。那么在治理的事上我们要勤劳，因为在管理上如果稍微疏忽，那么问题就开始了。假如我们不赶快处理这个小事情，小事情就变成大事情。所以治理的人要殷勤，不断的做检讨，如果做的不大好，检讨怎么再做。最后一样的，连续人的就当甘心。连续人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很同情人，对那失败的人，对那软弱的，对那有缺陷的，常有同情的心。但是这种同情人很容易疲倦的，所以你必须从甘心乐意的，我很快乐的去同情人，这样就减少心灵的疲倦。很多人怜悯人，因为没有甘心，容易疲倦，容易埋怨，容易停止。这7种的恩赐要彼此配搭，大家要同心来做，顺服圣灵的管理，这样我们就好好的用这些恩赐建立基督的身体。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